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我是吴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带来立于磐石。立于磐石最打动人的是教难过后一封封信里透露出的真实。有人害怕，有人流泪，有人跌倒，也有人继续前行。真正的信仰是在软弱中仍不松开神的手。上一集为你讲到罗沃臣教士对晋东南教会的本地信徒有着更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教难过后，山西各个地区又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53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庚子教难是为国难，很多中国百姓虽然受了很多惊吓，吃了很多苦头，却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想不明白洋人们为什么要跑到他们的老家来，打跑杀光之后为什么还会回来。这样的悬念确实给传福音带来好机会，因此山西各地寄出的报告都指出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集市布道空前受欢迎。外展之前仍需先做内部的整顿。今天对近代中国信徒的印象往往有两种极端，一端是米饭基督徒，另一端是忠心殉道者。史实其实和现实一样多层且多元，有人殉道，也有人被主，更多的人是为了保命而口里不再认耶稣为主，心里却仍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在夹缝中求生存。如何为教难期间众圣徒的不同表现定性，也成为这一时期众宣教同工必须共同面对和磋商的难题。其中不乏如邢德烈教士那样为中国信徒发出辩护之声的人。无论是当时的英美教会，还是今天在宽松环境下信主的华人，大多平稳度一生，寿终正寝去见主，因此很容易轻看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得救这句话的分量。庚子年间的中国信徒和早期教会的信徒一样，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便会招来杀身之祸。而传统基督教背景的国家中是信仰为传统的信徒，可能心里从未相信过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唯独横跨中西两种文化的宣教士才有可能洞察这两种不同事工处境下不同的牧羊挑战。如此惨烈的教难之后， 仍有人愿意去除偶像，受洗归主，本身便是一个神迹。于武等地的建堂热忱也带来了凤凰涅槃的盼望。随着宣教士的返回，各地渐渐恢复了常态，重新举办联合聚会，盛况再现之际，抚今坠兮，物是人非，让老童工们百感交集。原先积极服侍的童工现在冷淡退缩，难以再为主用。原先前景良好的福音站现在一蹶不振，难以为继。而一个曾经供奉八座庙的二十来户的小村庄却全民归主，庙堂变教堂。神在不同的时候兴起不同的人，没有永远的圣地，也没有撬不动的硬土。两篇对戒烟事工的报道尤其值得关注。义和团翻天覆地，杀人流血，仇视一切外来事物，却无法根除洋烟在山西的泛滥。而内地会体系的戒烟所并没有因为习圣摩牧师及其家人的过世而终止或衰微，反而可能因为具备个人魅力的强大领袖的缺席，圣灵的工作更加显明了。虽然大部分拓荒职堂的事工是以宣教士为主，本地信徒为辅，但是晋南的戒烟事工，不管从原则、缘起还是实际运作上，都是本地领袖和信徒自发带动的，在清末的中国合场仍属特例。如果说安提仁教士记述的由一名老年信徒的横切祷告带来整个村庄的翻转，最终仍需一位西方宣教士来引领和辅导，吉长庆教士则完全以观察员的身份受邀旁听戒烟事工的汇报大会，吉教士的笔下充满了对本地同工的欣赏，也不乏对母国信徒的善意调侃。或许这才是合场和差派者之间应有的教学相长、彼此激励型的良性互动。可以确定的是，晋南戒烟事工正是接下来数十年内地会众宣教站将努力达成的由宣教士为主到由本地同工为主的转型。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903年到1905年间山西合场的妇女事工和伙伴差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1860年，戴德生带着妻儿回到英国养病，被医生警告以他们的身体状况，如果再返回中国无异于自杀。戴德生身在英国心在汉，始终关注中国合场的种种动态，眼看在华宣教士因为各种原因病退、早逝、辞职、转业、返乡，人数不增反减，他心急如焚，奔走各大差会，呼吁他们增援中国合场。但不同差会的回应几乎如出一辙，说没有更多的人力可派。其实这些现有差会的赴华前辈们也曾做过类似的呼吁，但收效甚微。除了众教会未能兴起回应，加上亚拉非其他合场的分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传统差会对宣教士资质过于狭窄的界定。男性，神学院毕业，具备按牧资格，可以执行施洗和派发圣餐的礼仪。因为大部分的赴华差会是在英美两国成立，用英语传递的中国合场需求的信息也不容易传到其他的欧洲教会。观察到这种种的局限，戴德生成立内地会前后便开始招募平信徒到中国去，也接纳姐妹们加入宣教团队。后来更是为北欧小语种宣教士入华服侍建立了合作平台。 快速并大量扩大了宣教士的队伍。接下来我们将着重回顾后两者宣教储君于庚子教难后在山西紫河场的服饰。先来看妇女事工。庚子教难的惨剧无形中挑战了内地会宣教策略中一个重要的尝试，招募并差派单身女宣教士进入中国尚未对外开放的腹地。早在1878年，也是在山西，也是因为饥荒，急需女宣教士前往灾区投入妇孺事工。当时内地会需要童工照顾的孤儿已经达到了200名之多，团队中的姐妹都是新人，无法独挡一面。戴德生想来想去，只有自己的太太可以胜任。庚子教难后，山西各个紫河场的服饰中，妇女事工有哪些独特之处呢？这要从内地会来华的单身女宣教士说起。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